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查克老师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要与我们谈论神迹的意义。
耶稣从来不会为了满足群众的好奇心而行神迹，他行神迹的目的都是为了要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弟兄姐妹，人们会注意主耶稣行的神迹，有时候他们之所以被吸引向神的大能，就是因为看见了奇妙的神迹，而不是因为主的主权。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教导我们分辨为什么这样建立起来的关系并非真正与神建立关系。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要赞叹圣灵运行的大能，而是给我们一个真正的挑战，要我们引导别人从主耶稣所行的神迹中看见主是一切神迹的中心。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带领我们查考神的话语，请看马可福音第八章从第一节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祝您平安，欢迎您跟我一起来查考神的话语。马可福音第八章的第一和第二节里说，那时又有许多人聚集，并没有什么吃的。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每当耶稣看见群众呢，就起了怜悯的心，他怜悯群众在肉体上的需要，常常为他们着想。有时候呢，我们却往往对别人的需要啊，感觉迟钝。但是耶稣呢，从来都不会，他常常对别人的需要总是很敏锐的。他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吃的了。我若打发他们饿着回家，就必在路上困乏，因为其中有从远处来的。这是第二和第三节。所以耶稣关心这些跟随了他三天的人。如果你曾经尝试过进食的话呢，你一定会知道，在进食中的第三天，那是最难熬的。当进入到第四天、第五天，你身体的那种感觉啊，会稍微觉得强壮一点，那种巨大的饥饿感呢，会开始渐渐的减弱。但是对一个决心进食的人来说呢，第三天是最难克服的。耶稣知道群众在那里啊，已经三天了，其中有些人呢是来自很远的地方，如果现在就叫他们回家，恐怕呢他们会过于虚弱，有些呢可能会在路上昏倒。马可福音第八章的第四到第九节里说，门徒回答说，在这野地从哪里能得饼叫这些人吃饱呢？就是说，在这个旷野地方，我们能从哪里找到足够的饼来满足他们的需要呢？耶稣问他们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七个。他吩咐众人坐在地上，就拿着这七个饼祝谢了，掰开递给门徒，叫他们摆开，门徒就摆在众人面前。又有几条小鱼，耶稣祝了福，就吩咐也摆在众人面前，众人都吃，并且吃饱了，就是狼吞虎咽饱餐一顿了。收拾剩下的零碎， 有七筐子，人数又有四千，耶稣打发他们走了。耶稣再一次只拿几个饼和几条鱼，注谢了就喂饱了一大批群众，然后他们收集起来的零碎竟然比开始派发的时候还要多。那次呢，耶稣是喂饱了五千个人，门徒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十二个篮子。篮子这个字呢，是指犹太人用的那种典型的篮子。有趣的是，在第八章这里的篮子这个字啊，却是指的外邦人用的篮子。有些人认为这里的群众啊，大多数是外邦人，所以呢，就用外邦人的篮子来收拾剩下的零碎。至于前一次呢，耶稣是在靠近伯赛大啊，一座犹太人的城附近喂饱五千个人的，还不包括妇女和小孩子。那么实际上他现在呢是在湖的另一边，这里是属于外邦人的境界。他们看见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耶稣是生命的粮。他不仅对犹太人来说是生命的粮，现在呢他也是外邦人生命的粮，因为他现在也行神迹，用生命的粮去喂饱了许多的外邦人。马可福音第八章的第十和十一节继续说，随即同门徒上船，来到大马努他境内，法利赛人出来盘问耶稣，求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想要试探他。在耶稣那个时代，犹太人一直在寻找弥赛亚，也有许多人自称就是弥赛亚。这些人出现呢，自称是弥赛亚呢，同时也承诺要做一些引人注目的壮举。有的承诺要像约书亚时代那样，把约旦河分开，使水流断绝。还有些人呢，承诺要施行许多类型的超自然的壮举，但是呢，那些个冒牌的弥赛亚从来都没有能够实现他们的所谓壮举。犹太人却一直在等候弥赛亚来亲自施行一些超自然的、能够叫人惊叹的现象，让他证明他就是弥赛亚。所以呢，他们就要求耶稣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但是圣经在这里呢说，他们想要试探他。马可福音第八章的第十二节继续说，耶稣心里深深的叹息，说这世代为什么求神迹呢？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神迹给这世代看。在圣经的另外一个地方啊，另一卷福音书那里记载着，耶稣对他们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耶稣从来都不会为了满足群众的好奇心而行神迹，他行神迹的目的都是为了要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他经常运用自己的大能来服侍有需要的群众，他从来都不用行神迹的能力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他也不会用行神迹的能力来展现一些引人入胜的举动啊，吸引人注意或者引起人们注意他。希律听说过耶稣讲道 以及耶稣所行的神迹。希律呢，就想要耶稣为他行个神迹，就像你看魔术师表演魔术一样。但是耶稣呢，并没有为希律行任何的神迹，他拒绝用神迹来满足人们对超自然现象的那种好奇心。所以在这里呢，当这些法利赛人要求看神迹的时候，耶稣只说没有神迹给这世代看。当门徒告诉多马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后来过了八天，门徒聚集在一块儿，多马也跟他们一起。耶稣突然在他们的中间显现，他说：“多马，来，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当耶稣对多马这样说的时候，这表示耶稣已经听见多马之前说的话，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既然在那个时候他们没有看见耶稣，但是他就在他们中间，正如耶稣说的，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所以当多马表示怀疑耶稣是复活的时候，耶稣首先就让他们知道他就在他们中间。当主显现的时候，他立刻说，多马，你要那样做吗？是吗？好啊，就伸过你的手指头来摸我的手啊，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多马说，啊，主啊，他说，我的主，我的神，我信。耶稣说，你应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好，我们继续看马可福音第八章第十三到二十一节。经文记载说，他就离开他们，又上船往海那边去了。门徒忘了带饼，在船上除了一个饼没有别的食物。耶稣嘱咐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和希律的教。他们彼此议论，啊，哦，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饼吧。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吗？你们的心还是鱼丸吗？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吗？也不记得吗？我掰开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篮子呢？他们说十二个。又掰开那七个饼分给四千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筐子呢？他们说七个。耶稣说，你们还是不明白吗？如果我们在旅途上饿了，想吃点东西，正好呢有一条面包啊，这就是我们最需要的了。教呢通常是象征着邪恶，教也有人称为面种或者老酵面啊，它呢是从上一次发酵的面团上留下来的这么一小块，他们要在发新的面团的时候呢，就把这块老酵面团啊放在新的面团里面一块和，那么这块老酵面就会在新的面团里面发酵，然后呢就这小小的一团就会使得整一块面团啊进行发酵作用了，使整个面团都发酵。 对于犹太人来说呢，教就是邪恶的一个很好的象征。这描绘出就那么小小的邪恶或者意念或者是一个行动，如果不去对付它的话呢，就会渗透到整个系统里面。当耶稣说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和西律的教，他是说要当心法利赛人或者西律的邪恶，那种邪恶的灵能够渗透并且影响到别人，他并不是说他们忘了带饼。好，我们继续看马可福音第八章的第22和23节。经文说，他们来到伯赛大，有人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耶稣宁愿把这个瞎子带到村子外面去医治他，而不在众人面前施行这个神迹。马可福音第八章的第23和24节继续说，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了？他就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人了，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换句话说，他开始看得见一些影像了啊，但是呢还是非常模糊。第25和26节说，然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样样都看得清楚了。耶稣打发他回家说，连这村子你也不要进去，就是吩咐他，你只管回家去，不要告诉任何人。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神迹啊，因为这是唯一被记载下来的一个渐进式的医治。第一次耶稣按手在他身上，他并没有得到完全的医治，但是他的视力呢已经恢复了一部分。但是当耶稣第二次再按手在他身上的时候呢，他就清楚地看见了。所以呢，这是在耶稣传道施工记录里面唯一的一次逐渐得到医治的事迹。有很多关于医治的事情呢我不明白啊，基本上呢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的病能够得到医治，而有些人呢却得不到医治。假如我是医治人的神，我觉得我就要更加慷慨一些，我会医治那些配得医治的好人，而那些得到医治的人呢，我怎么也不会去医治他们的。亏得我不是神呐，因为我真的会很快的把整件事情给弄糟了，也很快会有人根据自己的良善呐、好行为啊、优点呐、长处啊来求我医治。到那个时候呢，就不会再有恩典这回事了，而我呢也很快的就抹杀了神的恩典了，因为我肯定会比较根据对方配不配的医治，而不是单单的凭着恩典来施行这个医治。我确实相信神施行医治啊，我非常相信医治这回事，我相信有各种各样的医治，我也相信有渐进式的医治。在我看来呢，任何医治的过程都是出于神，甚至连医生动手术割掉盲肠或者是割掉什么的，以及进行包扎啊、缝伤口啊等等，这些呢都不是医生有能力使得皮肤长起来、使得伤口愈合等等。医生把伤口缝好了，他知道让那些细胞慢慢的长在一起、痊愈、结疤然后愈合，这是有一个过程的。但是这个过程呢是不由医生来控制，他所知道的只是这个由神所定规的痊愈过程而已。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有一个已经被定规下来的出于神的医治过程， 然而，因为这一切是那样的自然，所以呢，应该是属神的作为。你说，是谁创造了这个自然和自然的过程呢？当然是神呢。有些人呢，反对神施行医治这回事。他们说，哎呀，那是人的心理作祟罢了。啊，求神帮助那些可怜的批评家吧。如果一个人患了身心失调的疾病，他来求牧师，牧师呢也为他们祷告了，他们就因着祷告得以从身心失调的障碍中被释放出来，身心能够恢复正常了。那么为什么还要否认呢？我不知道是什么事叫那个人出了问题，可是他们真的是有身心失调的障碍啊，而影响了他们的视力，那又怎么样呢？假如他们来找牧师，牧师为他们祷告了，他们能够看见，为什么不为神的作为而大大的喜乐呢？因为神已经在他们的心思里面行了神迹的医治。假如你不想实质上的承认，但是至少在他们的感情上、心智上的疤痕、伤口或者别的什么，神都已经施行医治了。我呢，很愿意承认这个事实，并且为他们得医治来赞美神，并且承认这就是神的医治。我看过神迹医治，也看见过渐进式的得到医治。我也见过有的人得不到医治而死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有的人会经历渐进式的医治，有的呢却经历神迹医治，还有的人是根本得不到医治。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但那不是在我的理解领域里或者范围里所能明白的。神呢，常常用我们料想不到的方式去行事，神也常常用非常自然的方式去做工。然而无论如何，这是神超自然的工作。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呢我们就暂时讲到这里，下次我们继续来分享主的话语。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非常感谢查克老师的分享。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他很乐意在信仰上、在真理上帮助你成长。查克老师等待您的来信。
弟兄姐妹，许多的时候，神使用自然界来施行超自然的行为，就像查克老师教导我们的。作为信徒，我们必须能够分辨神在这方面的作为。在另一方面呢，非信徒却没有这种分辨的能力，因此我们必须在他们面前活出我们的信仰。待会儿查克老师要与您分享节目的总结，请继续的留意收听。弟兄姐妹，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教导我们神的经济观，使我们明白赚得全世界却付上自己灵魂的真正代价。这是下次的谈到的内容，请安排时间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也请邀请你认识的肢体一起来收听。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做这次的节目总结。
有许多人常常想寻找一些征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健康的。我们在圣经中会读到，有个人很快的就要出现了，他要向人们展示各种叫人叹为观止的征兆。假如一个人的信心要与一些引人入胜的征兆啊，或者神迹或者别的什么相配合的话，那么他这个人呢，就要面对很大的麻烦了。因为当敌基督来的时候，他同时呢会带来各种各样的神迹奇事啊，荒诞的神迹，并且呢 借着他所能够行出来的神迹来欺骗人。所以把你的信心或者信靠的心建立在人所能行出来的神迹上，这是不健康的事情。重要的是，你必须把你的信心和你信靠神的心建立在神的话语上，神说了什么，而且你要相信神的话语，绝不能在你相信之前先看看有没有一些超自然的神迹啊、征兆啊。这样好了，时间到了，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里再一起来分享探讨圣经中的信息。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下次节目时间里再见。
欢迎登录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